好好感恩咧，今日有个机会吓喺吓窝福家里边去同大家去分享啊上帝嘅信息。我以前咧喺国内嘅偏远山区里边咧，就系去做关爱社区嘅事工啦，有十几年嘅时间，接触到一啲贫困而且困境嘅儿童，睇住佢哋成长当中所遇到嘅挣扎啦，同埋经历。一般嚟讲咧，如果佢纯粹系家境嘅贫穷，只需要筹到有足够嘅资源啦，去资助佢哋生活啦，同埋求学，都系比较容易去处理嘅。但系一旦如果佢哋嘅屋企咧系出现一啲不幸嘅事情，尤其是有一啲家人咧系意外去世，就可能导致到佢咧喺个成长嘅当中里边要走嘅路咧好崎岖啦。例如咧有啲妈妈因为难产啦，或者被雷电击中啦，呢啲嘅意外身亡咧，喺传统嘅乡村里边都认为系个家庭出现咗一啲唔光彩嘅事情。咁丧事咧就唔可以喺祠堂里边进行，亲友咧亦都唔会嚟吊唁。对于呢啲儿童嚟讲咧，失去至亲本身已经系一个好大嘅打击，仲要被村民咧去歧视，认为佢嘅家庭咧系不体面啦、不祥啦，只能够草草咁样办完丧事。其实嗰啲系佢挚爱嘅家人，不被接纳，往往令到呢啲孩子佢嘅生命留下好深嘅烙印、伤痕。即使我哋机构嘅同工同埋义工，日后俾好多关顾啦、鼓励啦，佢哋仍然唔敢肯定自己，总系觉得自己有好多嘅缺陷，眼袋里边积满咗流不尽嘅泪水，甚至有啲长大咗啦，信主之后，仍然要有属灵嘅长辈喺漫长嘅岁月里边同佢哋同行栽培，渐渐佢哋先至可以放下呢一个包袱。咁样我哋就睇到贫穷嘅困境咧，好多时候唔系因为食唔饱着唔暖，而系因为被社群咧系撇弃啦。喺呢个情况之下咧，佢哋真正需要嘅咧系全人嘅关怀同埋接纳。我哋今日所读嘅经文咧系讲述路德，一个处于困境中嘅异乡人。佢除咗穷，冇社会地位，形象咧都系一个好唔光彩嘅摩押寡妇。我哋可以睇下神点样藉住佢嘅眷顾，加上律法的保护，使路德最终可以开拓他人生美好的一页。我们先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赐下宝贵的话语，求主带领我们，愿意我们这一段关于路德的事迹，虽然几千年之前发生的，但是对于今日香港的信徒仍然发出亮光，去明白你的旨意，认定你的使命，使我们生活里面活出你的样式。我们这样祈祷交托，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在我们未将个焦点放在今天所读的经文之前，我想我要先略述一下，回顾一下路德记头那两章它主要的人物里面它经历了一些什么的事迹。故事的起点呢是发生在士师的时期，一个以色列的家庭，他们在饥荒里面挣扎求存，就搬了去跟以色列民族有世仇的摩押地去定居。后来呢一家之主那个丈夫呢就死了，剩下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呢都娶了摩押的女子为妻，一个叫路德，另外一个叫俄尔巴。后期两个仔都死埋啦，咁就剩翻婆婆啦、拿俄米同埋两个嘅媳妇。拿俄米决定搬翻去以色列地居住，作为寡妇翻到去乡下嘅时候咧，生活都系好艰苦嘅。于是佢苦口婆心咁样去劝两个媳妇留低喺摩押，其中俄尔巴接受咗佢嘅建议。但路德呢就要跟住佢婆婆去返去以色列。 而且呢他还更加去承诺呢他一直会照顾婆婆的。他就说你的百姓就是我的百姓，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只有死可以将我和你分离。就是这样，他们两个人呢就回去以色列的伯利恒定居了。婆婆带着很沮丧的心情，背负着不光彩的包袱回到家乡。可以想象他们要重新去投入这个社群当中呢所面对的压力都不小的。首先婆婆公开去表明她悔不当初，选择了一条反叛的道路，离开了神应许之地，搬了去一个神不悦纳的地方去居住。其实在生命记的里面23章2至3节里面呢，神是吩咐以色列人呢小心防备摩押人，不要跟摩押人去通婚，跟这些异族通婚之后所生的子女呢是不能够好像其他以色列的人一样呢去参加神圣的聚会，亦都得不到神的赐福。现在拿俄米公然地带着摩押的寡妇回来，身为摩押人的路德，他的压力更加大了。在士师的时期，摩押和以色列仍然有战争。士师记的三章十三到十四节记载了呢，以色列曾经很委屈地去服侍摩押王伊基伦十八年。两族之间累积了很多个世代的恩怨情仇，对于来自摩押的寡妇，社会地位可能是跌到零，甚至负数。在这种情况之下，路德竟然愿意跟随拿俄米作异乡人，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里面，不知怎样揾食，但是他怜恤婆婆的需要，路德实在预备好赔上沉重的代价。当他们回到伯利恒，刚刚呢就是大麦收成的时候，于是乎路德呢就去田间的里面拾取一些谷物呢来到充饥。他去到波亚斯的田去拾取，咁啱先，波亚斯是他家族里面的一个亲戚。波亚斯很欣赏路德对婆婆的忠诚，于是乎就容让他在自己的田里面呢去执拾那些麦穗啦。这样做其实是遵照了律法书上面的吩咐，要关顾那些异乡人。而且他又祝福路德，用说话去安慰他。他说，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报上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报上。他很慷慨地让路德执到几多就几多，又保护他的体面，去吩咐他的仆人任由他执，不可以去责备他，更加要接纳他。于是乎路德除了他身体得到饱足之外，心灵亦都得到鼓舞，颜面得到保存。可以说神保守了他，得到身心舍灵各方面的关爱。好，那我们就来到三章。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发觉路德对婆婆那种的关爱照顾呢感动了这位的长辈，于是乎婆婆都要为她的媳妇的前路呢去谋求一些长远的打算。原来患难见真情，路德的忠诚激发起两婆媳之间很多的彼此关顾。拿俄米作为以色列人，他对当地的律法和传统有一定的认识。他想起波亚斯是他家里里面一个近亲，看起上来他对路德这么好，应该是一个很正直的人，可能他会照律法的要求尽上至亲的义务，伸手去援助帮助他这个陷入困境的家庭。在摩西五经的里面， 其實有兩則的規定，是要近親去擔承援助家族中出現困境的處境的家庭。第一項呢，就在利未記裏面去記載，就是如果他們家族當中如果有一個弟兄漸漸貧窮了，賣了他的田產產業，他的至親就要來去贖回他弟兄所賣出的產業。另外一則呢，就在申命記裏面講到呢，就是家族裏面如果有一個家庭的一家之主過了身，留下妻子膝下無兒，遺孀就不可以嫁出去給陌生人，她的丈夫的兄弟呢，就應該盡上兄弟的本分娶她為妻，而迎娶了這位寡婦之後所生的仔女呢，是要歸在死者的名下，免得死者的家譜在以色列人當中裡面是消失。至於這兩項的條例，拿俄米是想著運用哪一條呢？其實在經文裡面都沒有很詳細的交代。不過總之呢，他就計劃周詳，就教路德主動向波亞斯提出要求，但是又要顧全路德的體面。在當時的社會裡面，如果女性是太過主動，就有機會被人非議，被人唱到雲，唱到好雨，於是乎都要小心去處理。當路德向波亞斯提出要求的時候，假若對方要答應，那就最好了。但是一旦對方如果拒絕的話，最好是讓波亞斯和路德之間可以在一個不公開、不張揚的情況底下互相去講清楚，不要令任何一方很尷尬和難堪。時機好像很配合、哦、有一日的晚上，剛剛就是波亞斯在打谷場上面播大麥的時候。打谷一般都是在很空曠的場地裏面去進行的，有一大班人去運作，日頭就收割，到了黃昏的時候呢，趁著大風，那就容易將那些谷殼和糠秕是吹走，剩下食用的麥粒就可以收藏起来。当时是一大班人这样在打谷场上面很忙碌去工作的，完成了一日的辛劳之后呢，就庆祝收成，就地又吃又喝，而且呢也都就地睡觉休息。虽然在这段经文的时候呢，就发觉他写得有些的暧昧啊，令人可以有很多的遐想。不过如果这个是一个公共的场地，大家集体在当中里面活动休息，我相信我们不需要想他们两个人在夜间的会面和倾诉想得太过罗曼蒂克，其实根本都做出都不可能做出一些很出轨的行为。拿俄米叫路德沐浴抹膏，未必是叫他搽上很迷人的香水，要令到波亞斯神魂顛倒，反為很可能是因為要表示他願意將整件的事情是交託給神去管理去帶領。以色列人什麼時候沐浴抹膏呢？我們可以參考一下撒母耳記下12:19-20裡面呢，就講到大衛為了病重的兒子去懇求神，他呢就刻苦禁食，瞓在地上面過夜。後來他聽到他的兒子真的死了，大衛就在地上面爬起身來沐浴抹膏，換了衣服，然後進入耶和華的殿裡面去敬拜，之後又回到王宮裡面吩咐人擺上飯菜。可能之前是禁食，現在就猛禁食。原來沐浴抹膏是要潔淨自己去面見神，願意神是揭開人生新的一頁。婆婆要路德穿上一件外衣，一件很大的袍，不要讓其他人去認得她， 有学者认为呢，意思是叫他呢是脱去那件死了老公的丧服，表示他预备好再婚，迈向人生新的一页。当他去到和场，婆婆教他要默默地观察，等波亚斯吃饱饮饱找个地方睡觉的时候，路德就静静鸡跟着他，等他睡着了就掀开他的脚，到时路德就睡在他的脚旁。按照当时的习惯，就是守候在主人的脚下是代表仆人愿意信服服从主。透过这个形式，路德表明愿意帮亚斯成为他的至亲，运用他的买赎权去援助他们的家庭。好了，路德去到和场找帮亚斯，一切都好像婆婆所吩咐地去进行。当路德悄悄地来到，躺卧在帮亚斯的脚旁，好奇怪，帮亚斯一日的辛劳做得很辛苦，很疲倦，而且吃饱饱了，心情畅快，一定睡得很稔，计你应该是一觉睡到天光。不过他竟然在半夜扎醒了，而且翻一翻转身，翻过身来的时候就见到路德。我相信在整件事情里面并非是偶然的，其实神一直在背后安排，给这个机会给路德去清楚去表达他的来意，问波亚斯是否愿意为他去运用他的买赎权，而且娶他为妻。路德讲了一句很特别的说话，他说请你用你衣服的边来到遮盖你的侍女。首先这个动作是跟上文所铺排的一幕是连贯的。之前是讲牵路波亚斯的脚，现在他的意思就是要用原先盖在波亚斯脚上面的衣襟，之前路德牵开了，现在路德请波亚斯将衣服的边遮盖路德的身上。这个衣服的边就是跟二章十二节里面所讲投靠耶和华的翅膀，那个翅膀是同一个字，所以请求他用衣襟来到遮盖，又或者讲用波亚斯的翅膀来到去遮盖路德，其实是表示路德要来投靠和寻求波亚斯的保护。波亚斯的反应很正面，他用女儿来到称呼路德，听起上来他们年纪是有差距的，路德可能要叫他做波叔。他就算很喜欢路德都好，因为这个年纪的差距，他都会即是有些疑惑，是不是应该主动地向路德去提亲呢？不过现在女方主动地提出来就更加好了。路德再一次去赞叹，波亚斯再一次去赞叹路德，欣赏他忠诚。忠诚这个字可以翻译成为忠义之爱，是慷慨仗义、持守承诺的意思。因为路德对拿俄米的忠心是无条件的，他在绝境的当中仍然坚持下去。其实波亚斯更加形容路德是贤德的女子，这个贤德的女子就正是箴言里面三十一章十节所提到的贤德的妇人。仿佛路德很自卑、很卑贱的形象被抹去了，从内在美的角度，波亚斯称赞她是一个有品德高尚的女子，路德重新获得肯定。波亚斯又想起，就算他很愿意娶路德都好，不过按照着规矩呢，还有一个亲人是比他更亲的，排在他前面。 如果这个更亲的亲人愿意去承担责任的话，要赎回拿俄米家族和他的产业，并且是娶了路德，这样波亚斯就不会容让他自己的私欲凌驾于律法的规定之上。波亚斯一再去保证，甚至起誓，如果这个人，这个所谓至亲，不愿意承担作至亲的义务的话，他就一定会照顾路德。于是乎他叫路德继续躺卧在他的身旁，直至到早晨。这样他即是接受了路德所提的建议，不过呢仍然未敢肯定，有待天意的安排，信服神的带领。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律法之所以能够浅行出来呢，其实是一个推动一个，彼此愿意遵行神的旨意，逐步逐步这样就演变成为现在这个这样的境况了。首先是拿俄米想起律法可以给他们家庭的保护，接着路德虽然是一个外邦人，一个摩押人，他愿意遵从以色列他们的规定，是神所指引的。他没有尝试去追求其他年轻的男子，反而呢他向一个比他年纪大的波亚斯去谈亲。他从律法的角度呢去归入以色列的民族的当中，使当地人正式去接纳他成为神的子民。最后波亚斯以合法和合神心意的方法呢去寻觅家庭的幸福，于是乎神就赐福给他们。如果我们继续看第四章的时候呢，就会看到一个很完美的结局。在这件事的当中，我们看到神呢是很着重寄居者异乡人，神呢要全面地祝福他们。其实如果我们追溯回颁布律法的开始呢，神早已经说明他的心意，要藉着以色列民将外邦人来到去带来归向神。如果我们看回出埃及记的19章5至6节里面呢，就去讲神对以色列人说，如今你们若真的听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作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作祭司的国度，为神圣的国民。律法是神给以色列民的一份很珍贵的礼物，藉着整全的真理规范，教导他们怎样爱神、爱人、爱邻舍，甚至爱仆婢、牛奴，人伦之间应该有道德的操守，生活作息有规律，甚至社区的卫生、社会的 管治等等，全部都在律法的规范里面，务要使他们带着和平、仁爱、公义这样去生活，以致到他们在应许之地活出美好的见证，成为列国之中蒙福指数最高的一个民族，人人都羡慕在神的带领底下、管治底下生活是几咁嘅美满。于是乎以色列民就成为实践真理的示范单位，扮演祭司的角色，站在神和列国之间，吸引外邦人来到归向神。就好像我们教会弟兄姊妹互相相爱，实践真理，活出生命的见证，就吸引外人来到归向基督了。因此在摩西五经的里面呢，其实都有很多关爱异乡人的规定，波亚斯所行的呢全部都是合乎这些律法的精神。例如呢在利未记的里面呢和申命记都有记载的，就是和田呢是不可以割正尽的，要留下一部分田的角落给穷人和寄居者来到拾取。民数记的里面也都教导要运用公平公正的原则 去对待外邦人，说明呢要爱护寄居者、异乡人，好似自己人一样。呢啲嘅条例喺历史上边亦都曾经发生过作用嘅。喺所罗门作王嘅时候，以色列国喺一个鼎盛嘅时期，吸引咗外邦嘅士巴女王嚟到朝见。当时呢亦都有153,600名嘅外邦嘅寄居者嚟到以色列地去居住。这个数字呢你可以在历代志下2:17里面去找到出来。其实这个都是在当时的人口比例里面可能都是一个几高的数字来的。可以见到神很希望万民能够得到他的祝福，无论在旧约一路到新约，整本圣经贯彻始终地去谈论这一件的事情。在这一点里面，我们可以作一些的反思。我们香港人的上一代或者上两代，大部分都是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走难来到香港。我们香港的原居民在人口的比例里面是极少数的。我们大多数的家庭，我们的家族里面以往都是曾经来到香港作异乡人。神眷顾了我们，香港成为一个国际的大都会。今天我们有没有留意到我们身边其实都出现了很多的异乡人？有没有尝试去认识、关心、接纳他们呢？香港这个大都会呢其实吸引了不少的列国来到我们当中里面去居住。根据2021年人口普查，香港有26万来自显民福音地区的异乡人，包括了有印度、印尼、尼泊尔、巴基斯坦、孟加拉、斯里兰卡、泰国。他们的家乡大部分都是信伊斯兰、佛教、印度教。还有自1997年以后，有超过100万的内地的移民移居香港，做了新移民。我们要想想，其实这班的新移民他在原先的地方里面都是一个无神论的氛围底下成长的。如果我们将上述的群体加起上来，每6个香港人当中就有1个，他们都是来自家乡里面很少机会接触到福音的群体。神吩咐我们向万族去传福音，那我们有2个方向去成就这件的使命。第一就是差派关爱使者去到远方，住在他们的当中。第二，神安排了这些外邦人寄居者来到我们的当中，好让信徒来到拥抱关心他们。当我们点算一下，如果香港教会的里面显民福音的群族的比例远低过1/6的话，那我们就知道一片很大的和田都未开始播种，一个个跨文化祝福万民的好机会就呈现在我们的面前。其实我们都可以尝试接触一下身边的新移民、南亚裔的人、印尼佣工，关心一下他们的需要。如果教会里面有弟兄姊妹愿意去到他们的当中里面去服侍这些异乡人，我们都鼓励支持他，为他们去祷告。有些不太难的事工呢，其实我们都可以试下去参与的。例如广东话班、为啲南亚裔嘅小朋友去做功课辅导班啦、探访啦，我哋都可以为佢哋去祈祷。当然，若果有弟兄姊妹有心智，踏出自己嘅安舒区，去到佢哋当中里边作长期嘅服侍，就更加值得支持。喺呢度，我同大家去分享一个生命嘅见证，系我哋机构喺去年啦。带动难民活动的时候发现的其中一个案例。 一个来自穆斯林国家的男人，他的化名叫阿汉。咁昔日咧，佢喺家乡遭遇好大嘅困难，离乡别井嚟到香港寻求庇护。佢嚟到香港之后，喺好偶然嘅机会就接触到基督教，渐渐佢对基督信仰咧产生咗兴趣，开始喺佢屋企嘅里边咧就睇相关嘅资料。可惜同佢同住嘅室友吓，佢哋都系穆斯林嘅朋友，见到佢睇耶稣嘅故事，就对阿汗加以排斥，甚至出手去攻击他。同是天涯沦落人，理应互相照顾。不过这班的同乡反为伤害他。他有一次遇到一位的牧师，当牧师听到阿汗的故事之后，就报以一个很温暖的拥抱和真诚的邀请。这种截然不同的对待，令到阿汗感到基督徒原来同穆斯林是有分别的、哦、他至少依附的信仰群体遭受逼迫，但在敌对的信仰群体当中，他竟然找到欢迎和接纳。自此阿汉就每个礼拜日都去出席教会的聚会，最后他决志信主。一个关心难民的基督教机构又提供了英语班。阿汉呢，其实他一直在轮候着、确认难民身份的时候，都要为他日后呢可能会去到欧美的地方去居住呢作好准备。原先他是完全不懂英文的，但通过这个英语班呢，他就学英文，俾心机去学，而且呢他尝试去读英文的圣经。现在他对英文圣经他的諗熟呢比很多本地的信徒呢更加深厚。对于穆斯林来讲，他是一个叛徒，阿汉遭受更多的质疑和攻击，圣经都被人销毁了。而他亦都成为穆斯林群体当中一个目标的人物，假如阿汉回到自己的家乡的时候，他必然有生命的危险。面对困苦，他仍然很勇敢坚毅地生活，并且对遭受同样命运一些受患难的人施以援手。一句话经常都挂在他的口边的，就是耶稣在马太福音25:40里面所说，这些事你们做在我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他在香港的日子有血有泪，他寻求庇护直到成为难民，在香港住了十几年，社会上没什么人当他是自己人。不过他亦都经历到在耶稣的教会里面、机构里面，这个难民的小子他得到接纳和帮助。如今他看到其他的小子难民，他如果可以帮得到的，他就甘心乐意倾囊相助，直以回报基督对他的厚恩。是的，其实很多来自封闭地区的人，他们对于基督教都有很多的戒心、误解、偏见。可能我们要慢慢跟他们建立关系，经过很长久的日子，才有机会去分享我们的生命见证。不过我相信靠住耶稣基督的关爱，一个是最重要的关键，能够打破彼此的隔膜，化解误会。神怎样爱护路德，给他全人的关爱，同样我们都需要关爱我们身边的异乡人。我们一起祷告。主爱我们的神，我们多谢你，让我们生活在这片福音自由的乐土上面。现在我们有很多异乡人来到我们的地土当中，相信这件事不是出于偶然，是有你的计划在里面。神啊，求你帮助我们在这片乐土上面趁着白昼多作主工。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得圣名，阿们。